又有一段时间没有录节目了，因为这一个月一直在搬家，然后 Barbie 是我搬完家之后在 AMC 看的第一个电影，来讲一下这一部非常现象级的，真的是属于是现象级的一部电影。它跟 Oppenheimer 就是在同一个时期上映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两部电影都看。就是前段时间他们刚出的时候，在网上真的是那种 memes 特别多，因为他们就在比较，就是非常非常 dark 的 Oppenheimer 和很 pinky 很粉粉嫩嫩的这种Barbie， 他们的色调形成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所以网上就是有很多观众影迷网友在网上就是他们觉得这样的对比挺有意思的。这两部电影他们的这个级别真的是不相上下，但是呢你如果要看这种 commercial value， 就是它这个电影的商业价值的话，那我相信 Barbie 肯定是远远的占了上风。因为就是在 Barbie 这个电影一出来之后，我发现就是所有的商品，什么牌子这种商品都想要蹭一波这个 Barbie 的流量，把它的很多产品都要出一个这种 Barbie edition， Barbie 的这个比如说限量版啊或者怎么样的。因为就是这个电影一出来就所有东西都变成了粉色，大家都喜欢穿着粉色，就是变成了一个这种潮流，一个流行的一个趋势，一个 trend。 包括就是大家去电影院看 Barbie 都要穿着粉色，就我发现这并不只是一个在北美或者在美国的一个现象，它我发现很多在国内的观众去看 Barbie 也是穿着粉色，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那当然在美国可能我看到的更多一点，就是真的是一整个电影院的人全穿着粉色，然后你就知道他们一定是去看 Barbie， 要么就是在去看的路上，要么就是看完了出来，真的非常的流行。然后男生女生就是不同的年龄，30岁的40岁的20岁的就是十几岁的甚至10岁以下，我看到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出现在电影院穿着粉色，就真的能够一个电影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群众基础跟观众给的这种反馈，就是他们真的在跟这个电影做一些互动，不管是穿着这个衣服的颜色去看，就是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正面的反馈。就在我印象里好像就是没有一个电影说大家去看就是会有这种 dress code， 除非就是我记得在之前就是好像是 It 就是小丑那一个电影，就是 Stephen King 的那个电影一出来的时候，反正我记得当时有新闻说是有人就是穿着这个小丑的这个服装，戴着那个面具服装等等去看这个电影，然后有一些案件什么的，然后后面就禁止他们穿这个clown 的这个服装进去看这个电影，好像说是为了安全什么的。就我记得有这么样一个事情，就只是这个个案，它并不是说是就是所有观众一起穿着小丑的衣服去看小丑，就没有这么夸张这么 sweeping 的这种 effects。 所以就好像在我印象里，在我的记忆里，就是 Barbie 算是唯一一个电影说是大家都有 dress code， 但是它的 dress code 呢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因为它只需要就是大家穿粉色。反正我是穿着粉色去看了这个电影，然后我发现整个电影院也都是粉色，就男女老少全穿着粉色啊，非常统一，然后觉得自己非常的 Barbie。Barbie 他这个电影我在给他打分的时候，我给他了一个7分，因为呢我的这一个 IMC 的评分系统里面没有这种半分的，就是没有比如说 7.5 分 8.5 分这种评分的格式，所以我就打了一个7分。但是我其实非常的犹豫，因为其实我认为是可以有一个7.5分，因为我一开始想的时候是 八分，但是后面一仔细一想呢，又感觉像7.5，但是又因为没有这种半分，所以我又给它降到了7分。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我一看完这个电影，我是非常激情的，在 Letterboxd 那个 app 上面，我激情的给它打了一个5分，并且加了一颗红心。就是我在看完的时候，可能因为这个观众的整个效果啊、反馈啊都非常好，电影院里面传来了一阵一阵的欢笑，然后我自己看的也非常开心，我也在那儿一个劲的笑，顿时打了一颗5颗星，然后加了一个红心。但是呢，这个电影呢其实不太经细想，就如果我不来 IMC 影坛聊这一部电影的话，我可能真的就可以给他一个5星，就是一个满分，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高分。但是一细想，一仔细的去分析它里面的一些技术的话，它就是一个7分这样的 level。 但是真的是不可否认，这个电影的它的这个民众的喜爱度、观众的一个熟悉度、它的选角的成功，它这个电影有非常非常多的成功之处，但是它还是有太多太多的弊端，那么我在这一集节目当中就会一个个讲到。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 Barbie 这一个产品，这个玩具，它对于女生来说应该是不陌生的，但是男生我觉得鲜少有男生会小时候玩这一个玩具。所以说 Barbie 它这一个玩具，这个产品，它就是一个 design for girls 这样的一个玩具。然后我认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我唯一有印象玩过的玩具就是 Barbie， 其他的我好像没有说系统性的玩过什么这种系列的玩具，我好像就是这个玩玩那个玩玩，但是 Barbie 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因为我记得我有一定数量的 Barbie， 然后我还有一个这种toolbox 里面全是我妈妈给我买的那个 Barbie 的衣服，就各种各样的衣服、鞋子，就是她的那些 accessories， 包括她的好像有那种副产品，就是比如说她有卖那种 Barbie 的化妆镜，就是我也可以使用的那种化妆镜，不是那种 Barbie 使用的化妆镜，然后包括 Barbie 的梳子啊，好像还有一些化妆品之类的产品，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我记得就是 Barbie 的一些衍生产品我家里也有，反正我就是特别喜欢给我的那些 Barbie 就是穿衣服，各种穿衣服，我非常小时候非常喜欢穿衣服，所以呢就是可能小时候就是develop 了这个兴趣爱好，所以长大之后我也特别喜欢给自己打扮，给自己买衣服，搭配衣服，就是搭配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很有可能 highly possible 是从 Barbie， 我小时候玩 Barbie 的这个习惯开始养成的。所以就是我对 Barbie 就是属于是比较有这种个人的一个偏好，就是我对它非常熟悉，然后我也对它非常喜爱，就我从小到大我没有哪一刻是厌恶过 Barbie 这一个玩具的，就我觉得我对它一直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就是包括在这个电影里面，就是那个小女孩她小时候玩 Barbie， 但是她到了一定年龄，就是比如说青春期的时候，上学了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完全的放弃了这个玩具，并且开始厌恶它。但是我确实，我上学之后，我好像很早我也放弃了这个玩具，但我从来没有一刻是厌恶过这个玩具，或者说后悔过我小时候曾经玩过 Barbie， 我从来没有过，所以我对它一直是一个正向的反馈，所以我对这个电影当然也是会有一个一开始一个就是先入为主的一个好感度，部分观众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群众基础在的。我们还是来先了解一下 Barbie 这一个系列玩具，这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现象级的一个玩具。首先它的创始人叫 Ruth Handler， 他在1950年代的时候先开始了他的这个想法，包括开始这个创造 Barbie 这一个玩具。 Barbie 这个名字它是由他的女儿，他 给他起名字的，他女儿叫 Barbara。 然后呢他当时呢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说要我要创造 Barbie 这个玩具，是因为他发现就是他的女儿 Barbara 包括其他的同年龄的女孩子那种小女孩，他们的玩具当时的玩具就是这些小女孩她只能扮演一个妈妈一个母亲或者一个照顾者一个 caregiver 的角色，而就是没有其他任何的角色了。我相信我这个年纪的女生们，我们小时候也会有这种玩具是我们需要像妈妈一样去照顾他们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我小时候有那种teddy bear 这种毛绒玩具，然后我也是就我不知道是哪来，可能这就是天生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好像是一个母亲的那种感受。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是不是唯一一个人，还是大家也有类似的经历，就是我会天生的没有任何人教我怎么做，就是我会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母亲的角色在照顾他，给他喂东西什么哄他睡觉之类的，就这种天性的模式就是展开了。那个 Ruth Handler 他就发现就是女孩子会有这样的一个玩具上面的限制，就是他们只能作为母亲照顾者去照顾这个玩具。但是他发现他儿子的玩具就种类就非常多，他儿子呢可以在这个玩具跟玩具这个玩的过程当中，他儿子可以作为比如说 firefighter 一个消防员，然后 astronaut doctor 就是作为这些比较对社会来说比较有影响力比较所谓有用的一个职业角色，就他儿子可以去在跟玩具玩的过程当中去想象自己是这些角色。所以呢 Ruth Handler 他就决定要创造 Barbie 这个东西。他的这个 concept 这个概念是这样的，就是 Barbie is a doll for girls who were too old for the popular baby dolls of the time and who wanted someone inspiring to look up to。就是他希望 Barbie 的存在是给就是女孩子长到一定年纪她已经不想要再去做妈妈做照顾者这样的角色这种年纪的女孩子，然后呢也可以作为一种就是 inspiring 就是可以给女孩子一些怎么说呢激发她们的想象，或者说一个作为模范作用可以让这些女孩子就是去学习去模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呢 Barbie 她一开始她是作为一个 adult fashion doll， 她首先她是一个成年人，然后呢她是非常注重于她的穿着打扮她的这个时尚外表，然后呢这个 Ruth Handler 她就把 Barbie 就是设计成这种，首先她的腰非常的纤细，然后她的胸又比较大就是比较丰满，然后就整体来说比较 curvy。 但是呢这个 doll 呢这个 Barbie 呢她就是非常 petite， 怎么说呢就是非常苗条小巧，但是她该大的地方都大，就是这种身材特别好 S 型这个曲线，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刻板印象里面所谓美女身材就是怎么说火辣身材该有的样子的这样的一个 Barbie 这样的一个形象。那随之而来了就在那个年代里这个怎么说呢这个 feminism 如此风行的一个年代呢，大家就开始去 criticize 这样的形象，就是说这个 Barbie 这个玩具呢它设置了很多 unrealistic body standards， 它是非常不切实际的一个标准让女孩子就是相信认为这样子的身体的曲线这样的身体的样子才是最完美的。但是呢这样的身材呢又是非常非常的不切实际非常假的，没有人可以做到这样。但是呢这个 Barbie 由于她被这么多这个年纪的女孩子所接受，就是她越来越就给了人家洗脑，就是说这样才是所谓的 beauty， 这样才是一个美丽的完美的女生该长成的样子。包括她也有这种 sexism， 她其实是非常 sexualized 的。很多人批评他就是说Barbie 他其实是来自于 sex doll 一个 sex toy， 然后把它 design 成这个样子，就是它一开始可能是一个性爱玩具。所以呢，它其实在整个它的这个创造的过程当中都遭受了很多批评，然后很多争议，然后有人就是拒绝，就完全不想给自己的孩子买这个东西。然后包括就是它还有很多种族上面的一个stereotype， Barbie 当他一开始来到我们脑子里面，我们想象的都是这个金发碧眼的一个白人女生的样子。我小时候就是我的所有的 Barbie 都是长那个样子的，都是金色头发，要么就是那种 brunette，就是没有那么金，但稍微暗一点颜色的，就是我没有看到一个 Barbie 是代表我们黄人，我们亚洲人的样子。没有，我小时候没有这样的 Barbie， 也没有看到任何其他少数族裔的，不管是棕色的还是黑色的，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所以呢，它里面也有很多的这种 diversity 的局限性。然后它之后呢，就是 Mattel， 就是这个生产 Barbie 的公司呢，它就开始响应这种社会上的争议批评，然后它就开始制造就是更多代表多样性的 Barbie。 比如说有那种带着 hearing aids 的 Barbie， 就是带着这个助听器的 Barbie， 然后它的颜色也开始变得多种多样，白色的、黑色的、黄色的、棕色的，什么样的都有。然后包括他之前还生产过一个有 Down syndrome 的、有唐氏综合症的一个 Barbie， 反正他就是在各种增加他的这个 Barbie 的多样性。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Barbie 这个玩具。然后呢，我觉得这个电影它做的好的地方有很多，其中最好的就是它最能够抓住一个人的眼球的，就是它的 production design， 并且我觉得它 production design 非常非常有可能在奥斯卡获奖，不只是提名，就是获奖。它的 production design 也是非常出圈的，就是这个电影上映之后很多媒体啊、视频啊都在就是聊他的这个 production design， 包括 Margot Robbie 好像上了那个 Architectural Digest， 我忘了是不是 AD 还是其他的Vanity 之类的，还是 Vogue 之类的节目，反正就是我看过他就是介绍他的那个 Barbie House， Barbie Dream House， 非常非常的厉害，就是每一个这个pink 的颜色都是恰到好处，非常非常的还原，就是我小时候我童年时候玩 Barbie 的时候对于 Barbie Dream House 的那个印象。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有一个 Dream House， 就是我把我的 Barbie 都放在那个 Dream House 的各个房间里面，所以我对这个是非常有印象的。它就是把我小时候对于那个 Dream House 的印象就是完全还原出来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然后包括就是每一个场景，不管是海滩啊、它的车子啊，然后整一个这个 Barbie Land 的花园啊、高速啊，就是所有这些东西它都设计的非常的精美。然后包括它的 costume 和 makeup design 也是非常非常好，也是很有可能获奖的，特别是 costume。然后再讲到这个 visual effects， 它这个电影里面其实没有说很多 visual effects， 但它每一个这个视觉效果都加的非常的恰到好处。就是在这个虽然它是真人演员，但是通过加了这些非常恰到好处的 visual effects， 它让人觉得好像你在看一个动画，或者说在看一个这种 fantasy的电影。 Barbie 一开始从他那个 house 里面飞到他车上的时候，就他有一个这个像精灵一样飞下来，慢慢会飞下来的一个过程，然后在飞下来的过程当中，他好像是整个身体在散发着一个 bling bling 的那种晶片一样的东西，就很像一个精灵在扇动他的翅膀的时候会带出来的那种小小闪片。然后这个导演Greta Gerwig 他在一个 interview 里面，我忘记他是跟谁做的 interview， 他就说他的这一个 整个 production design 啊，包括这个 visual effects， 它都是 quote unquote unapologetically artificial。 所有的这些 production design 啊 visual effects， 它都是非常非常的人工人为的刻意的，根本没有掩盖说它是一个人工的一个 artificial 的一个本质，反而它是想要强调它这个 artificial 的本质，它想让观众知道我这所有东西都是假的，都是刻意伪造的。比如说 Barbie 在他一开始给观众展现 Barbie 的一个 daily routine 的时候，你会看到 Barbie 比如说在根本没有水流出来的那个淋棚头下面洗澡，但是 Barbie 他却就是表现出他非常的享受正在洗的这个澡，然后包括他喝的咖啡喝的茶，茶杯里面都是没有液体的，没有这个drink 的，但是 Barbie 还是很自然的拿起来，然后给大家就是喝一口，然后再咽下去，但其实里面根本什么都没有。包括他做的这个早餐，他的这个 sandwich， 他也是不吃的，所有东西都是假的，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 Barbie 一样，就是他里面的东西做的很真实，比如说 Barbie 的一些厨具啊，里面的食物啊，但是其实你知道里面都是假的，就是一种过家家的感觉，就是这种 unapologetically artificial 的本质。在这一个电影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它对于音乐剧的结合musical， 它在里面结合了这个很多音乐剧的元素。这个 musical 的元素呢，它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的歌词是很突出的，是很显著的，然后你是要听它的歌词，然后你才可以去理解这个视觉上面的故事正在讲什么。比如说一开始这个Barbie 起床给大家看他的 daily routine 的时候，就这么一开头这个 opening， 你就已经能够感受到在这一个电影里面，在这个作品里面音乐的重要性。就他的音乐不仅仅是一个 background music， 它不仅仅存在于背景上，而是它其实是嵌入了整个故事，它对于故事来说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存在的，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然后真正 musical 进来的时候，比如说在Barbie 跟她的姐妹们，她其他的 Barbie 一起举行的一个 girls night，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她邀请了那些 Ken 过来，然后他们一起展现了这个舞蹈，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音乐剧啊，又唱又跳，然后大家就是欢聚一堂。但是呢，他又在推进这个故事的情节，比如说他在给大家展现这个 Barbie 跟 Ken 之间的关系啊，他们每天是怎么生活的呀，晚上他们都干点什么呀。然后这个时候 Barbie 他问出了一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呢也就是整一个剧情的转折。 Barbie 想知道他会不会死，这一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musical 的场景，一个 musical 的戏。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结尾处的时候， Barbie 跟 Ken 之间发生了矛盾，然后 Ken 互相之间也发生了一些矛盾，他们正在就是感觉在打仗一样的感觉。然后这个时候这个 musical 又开始了，然后完全的进入了一个 musical 的一个戏里面，它就已经脱离了这个我们正在看的这个电影，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明显 set up setting 里面，就是一个你非常明显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棚，这个戏是在一个棚里面拍的。 I'm just Ken， 他这首歌的这一段戏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音乐剧，就感觉全部都已经是音乐剧，已经没有这个电影了。但是呢，它其实跟这个电影的故事剧情也是捆绑非常好，就这一段是 Ken 的一个心理活动的描写，就是这一整一段都在告诉你 Ken 的一个这个人物的背景是怎么样的，这个人物是怎么样的，他的心理的活动，他的目的，他的想法，就所有的 Ken 在那里给你表演这个 musical。 他一方面他是在推进这个故事，告诉你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另一方面他也是把这个整个电影的关于幽默的元素，幽默的风格结合得非常好。然后呢，我想讲一下我觉得这一个电影最成功的地方。刚才其实都讲到了很多很多成功之处，但我觉得最最最成功的就是他的 casting， 他的选角。虽然你知道 Margot Robbie 他是 producer 之一，但是这个 Barbie 这角色真的非常非常 适合她，就是她是在里面饰演的是这个 stereotypical Barbie， 就这种金发碧眼的非常标志标准的一个 Barbie 的形象，就你会感觉那个就是 Barbie 应该有的样子，就我们小时候玩那种 Barbie， 给出了非常亮眼的表演。但是我觉得在这一个作品里面其实最最最亮眼的反而是 Ryan Gosling 演的 Ken， 他是 Beach Ken， 这个人物哇真的太适合 Ryan Gosling。 就我一开始其实对于 Ryan Gosling、演这个角色我其实没有那么抱有太大的期望，就是我并没有觉得他有那么适合演 Ken， 就是相对于 Margot Robbie 演的 Barbie， 我觉得 Ryan Gosling 他是需要一点就是他后天的对这个角色的一个适配的能力的，但是我觉得他做的非常非常好，不管是他的形象还是他的幽默，就我觉得他真的非常非常适合 Ken。 然后我觉得在这个作品里面带给我最多的笑料的笑点的幽默点的其实就是 Ken 而不是 Barbie， 所以我觉得 Ken 虽然作为一个 supporting character， 但是我觉得他在这一部作品里面真的是比这个 leading character 更加突出更加耀眼。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戏是在 Ken 跟 Barbie 他们去到了这个 real world 里面他们的那一个trip， Ryan Gosling 真的是太搞笑了，然后包括他回来之后把这个 real world 里面的这种男权色彩带入了 Barbie Land， 然后变成了这个 Kingdom 之后，就是真的真的特别特别的搞笑。但是呢我觉得在所有的选角里面最失败的其实是刘思慕的这一个 Ken， 他是 tourist Ken， 然后他在这个作品里面就是一直跟这个 beach Ken 他们是形成一个对立的关系，他们都喜欢这个 stereotypical Barbie， 然后他们也在争夺这个 stereotypical Barbie 的喜欢，然后这个 Ryan Gosling 演的这个 Beach Ken 呢就一直把刘思慕演的这个 Tourist Ken 当做自己的潜在的情敌这样，然后反之亦然。但是我觉得刘思慕的这个 Ken 其实是整个作品当中最失败的一个选角，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并没有觉得刘思慕的整一个演绎很符合这个电影，我觉得甚至有点奇怪有点出戏。我知道为什么这个电影里面，我们都知道为什么这个电影里面要选择不同肤色的 Barbie 跟不同肤色的 Ken， 但是刘思慕的这一个就代表这种黄人 Ken 的形象我真的觉得是非常的失败的，就他在里面真的真的很不搞笑，然后我甚至觉得他有点在刻意的去搞笑，就那种尴尬感，他真的很不适合演这个角色，或者说他在上戏里面的那个形象真的太深入人心了，导致他现在的戏路有点窄。我真的觉得他在上戏里面的演绎跟他在 Barbie 里面的演绎真的在我看来是一模一样的一套公式的输出，但是其他角色还是特别好。继续来陈列一下啊，比如说Weird Barbie 是 Kate McKinnon 演的，哇这个 Weird Barbie 也是这个整个电影当中的高光之处。其实在他第一次出场之前几个其他的 Barbie 呢也在那里讨论过这个 Weird Barbie 是怎么样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看到 Weird Barbie 的长相，但是根据他们的描述呢，就是 Weird Barbie 他为什么会被称作为 Weird Barbie 是因为他在现实生活当中被那个玩他的那个女孩子呢就是蹂躏了，把他的腿这样劈开，然后把他的头发弄得很乱，然后在他脸上乱画，然后把他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就是 Weird Barbie。只要我们玩过 Barbie 的女孩子小时候我觉得你们都应该说折磨过蹂躏过你们的 Barbie， 因为我小时候也确实是做过同样的事情。我当然没有在她的身上脸上画画这么双引号过分，但是我也好像弄乱过他们的头发。我记得有一个 Barbie 她头发特别乱，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弄乱的，但是我记得有这么一个 Barbie。 然后呢包括我好像还就是这个折叠过他们的衣服，反正我记得有一个 Barbie 她衣服特别乱，然后好像也把他们的腿这样劈开过。对，我记得我也干过同样的事情，所以他在描述这个 Weird Barbie 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可以 relate。 还有一个亮点就是 Mattel 的这个老板，他是由 Will Ferrell 饰演的，哇真的非常适合他，他真的是 怎么说呢，就已经是这个喜剧的不可或缺的演员，他只要一出现就是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搞笑。然后呢就到了我觉得这个电影之所以他会被这么多观众喜欢，然后就是非常，其实这部电影真的蛮有口碑的，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的 humor， 就是他的所有的喜剧幽默的元素，列举了一些我觉得这部电影里面他最最幽默的几场戏，几个故事点。第一个就是他的 opening scene， 他一上来不仅介绍了 Barbie 这一个玩具，而且是用一种非常非常幽默的风格，就是他先给大家看一堆小女孩在那里玩那些毛绒玩具，然后呢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比所有小女孩跟所有小玩具都高很多的一个 Barbie， 穿着她的 bikini， 然后戴着一个墨镜，就非常 modern 很时尚的那种感觉，站着一个巨大无比的 Barbie。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这些小孩子们都完全的被惊讶到了，然后他们就把自己原本在玩的那些玩具全部给扔掉，然后这个就是 the beginning of Barbie。 他也把就是 Barbie 这个玩具的他为什么会存在，也就是这个创始人为什么会发明这个玩具的原因讲得很清楚，他就是说他就是希望 Barbie 能够作为一个，这些小孩子是把 Barbie 当成自己的 role model 去看待的，所以就是这个就是 Barbie 的创造的来源。然后呢再是刚才也提到的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搞笑的戏，就是 Weird Barbie 开始出现的那一个戏，它就是整个样子就是你能够想象到的一个 Barbie 被蹂躏的样子，脸上都是花的，然后头发很乱，衣服很破，然后腿就是劈叉这样的一个形象。 Weird Barbie 拿出两双鞋，一个是一个 Birkenstock 拖鞋，然后还有一个是高跟鞋，让 Barbie 进行选择的时候，那一个戏真的是全场爆笑。就是这个 Birkenstock 的出现，就是这个电影里面经常会有一些这种 reference 的元素，他把 Birkenstock 一个就是至少美国人我觉得是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或者说没有一个人家里没有一双，我是说女人家里没有一双 Birkenstock， 因为 Birkenstock 它代表的是一种很休闲很 chill， 然后就是非常的朴实无华，没有雕琢没有装饰的一个 lifestyle， 就是非常的舒服，它是以舒服为主的。然后对比它另外拿着的一双高跟鞋，你就知道它想表达的就是说高跟鞋是比较怎么说呢，你是 dressed up 的，然后这个 Birkenstock 就是你真的是非常休闲很无所谓，然后你就是出门买菜的那种感觉。另外一场戏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Mattel 的那个 leaderboard， 你看到一堆全是男人然后在那里讨论一个女孩子玩的一个女孩子的玩具，就是你会看到他们的所有的这个最高领导层全是穿着一致的清一色西装的一群男人，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从最底层上来给他们报告这个情况的一个普通的员工，领导层都是穿那种西装非常笔挺黑色西装，然后这个小职员就是穿的非常简单一个衬衫这样子，然后这个职员就开始跟着这一个所有的领导层一起去 Barbie Land 去调解这个情况，因为这个 Barbie Land 的这个 chaos 已经影响到他们的销售了。这个小职员他就说自己是A dude with no power， 他说 Does that make me a woman？ 这个台词真的写得太好了。然后再是我刚才也讲过，就是 Ken 跟 Barbie 来到这个 real world 之后呢， Ken 就观察到了这些 patriarchy， 然后他还去找工作，他就去问其中的一个看起来像是比较高级的一个公司的一个 HR 吧，就是你们这是不是就是 patriarchy。 这个 HR 呢就说其实大家哪里都是这样的， we just hide it better， 我们只是把它藏得更好，他们这个公司可能很大 吧，然后很有名，然后但是呢 patriarchy 也是在他们公司存在的且非常的普遍，但是呢因为他公司做的很大，所以呢他必须得把这个他的这个 patriarchal value 给藏起来，他们只是比普通的小公司藏得更好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真的非常真实且非常搞笑。然后呢 Ken 就回到了 Barbie Land 去给其他的 Ken 讲述他在 real world 的经历，然后说我们得开始群起反击，我们要反抗，我们要 rebel， 我们要创造我们的 Kingdom， 我们的 Kenland。他是怎么给这个其他的 Ken 陈述自己的经历，然后其他 Ken 是怎么听的，就是非常入神，然后又对他的故事就是非常的崇拜，然后他们对于这个男权的向往，他们觉得自己怎么生活在这样一个好像女权的社会里，我们所有人都围着 Barbie 转，然后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自己的名字，我们自己的家，我们不是 Ken 而是 Barbie'sFriends, Barbie's guy friends, 然后就是他们对此感到很不公平，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反抗。然后呢再到了另外一场戏，是 Barbie 那次过去就是跟 Ken 和好的时候，然后 Ken 去给 Barbie 弹一个吉他，就是他弹吉他那场戏真的也是全场爆笑，因为所有的 Ken 都在给所有的 Barbie 在那里弹吉他，他们虽然一开始就是表现得很硬气，好像说我没有你不是不行，然后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所谓的规则，我们可以统治我们自己的这个家园，然后你们就是你们只是我们的附属品，你们是不重要的，但是他们在弹吉他唱歌唱情歌那个时候又就非常的深情款款的跟 Barbie 表达自己不能没有他们，表达自己其实非常的离不开他们，他们其实对自己非常的重要，但是他们又表达了非常的硬气，就很像是他们在讽刺男人的所谓嘴硬的这样的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一段也是非常的讽刺非常的搞笑。然后呢再是这些 Barbie 他们不是被这些 Ken 给 brainwash 了吗，就是这些 Ken 呢就是统治了这个 Barbie Land， 然后呢把这些 Barbie 呢都把他们变成了那种很听男人话的女性们，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有清醒的 Barbie 要去把这些 brainwashed Barbie 给把他们 wake up， 他们用的方法呢就是用这些清醒的 Barbie 去替换掉那些被洗脑的 Barbie， 然后呢再把那些被洗脑的 Barbie 给抓回来进行再度的洗脑，然后把他们再 return to normal， 等于说他们要派一些清醒的 Barbie 去卧底，去潜入到那个已经被洗脑的社会里面，然后他们用什么方法去卧底去潜伏呢，就是他就提出了几个方案，一个是Ask stupid questions， 就是你一定要问一些愚蠢的问题，就是你问愚蠢的问题，然后男人才会注意到你，然后男人才会对你感兴趣，男人很喜欢女人问愚蠢的问题。然后再是第二个方案是让男人教这些女人这些 Barbie 怎么去运动，比如说怎么打棒球，怎么反正就是这个女人呢只要不会玩这一个体育运动，然后男人就会觉得自己非常的有本事非常骄傲，然后他特别喜欢教女人去做体育运动。然后呢再是 ask about a movie plot， 就是你没有看过哪一部电影，然后你去问其中那个 Ken， 问这个电影是关于什么的，刚好是这个 Godfather 这个电影的plot， 又是 God 又是 Father 又是这个宗教上面的这个以男性为造世主的这样的想法一个概念，然后又是 Father 又是一个 patriarchal 的价值观。然后呢再是最后一个方案，就是你只要一直 play dumb 你就可以获得男人的喜欢，就是你要装傻，你就算知道你也要说不知道，所以反正他这些提出的这些方案呢就是还是在讽刺这样的一个特点吧，他讽刺男人就是喜欢女人装的什么都不懂，然后表现出自己需要男性的指导指引这样的一个形象，他是通过讽刺去表达他的幽默，我觉得非常的成功。然后再是他整一个就是 Ken 为什么会发起反击，然后包括 Ken 最后又是怎么臣服的，都是因为 Men exist for women's attention， 就是 其实在这个电影里面他讽刺的一个男人的特点就是说，男人其实他一直在 fight for 女人的注意力，就是当他们没有得到女人足够的注意的时候，他们就会生气，他们就会觉得不舒服，然后他们就会想要去更加用一种更加激进的方式去获得女人的注意，然后他们男人之间还会为此妒忌啊一些这种负面的心理，然后因为这些心理呢他们就会发起战争。这个电影里面他就把这个故事展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通过讽刺把这个幽默也发挥得恰到好处。然后呢说了这么多这个 Barbie这个作品的优点，那我要讲一下为什么我只给这部好作品7分。那这3分到底是扣在了哪里？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总体来说我对它都是有好感的，我会把它分为是一个好看的电影，但是它还是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是因为它的这个表面上的工作做得很好，不管是它的选角啊，它的视觉效果啊，它的视觉的这个美观美学啊，包括它对于音乐剧的一个囊括啊，然后还有它这个剧本真的写得非常好，但是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些表面工作做得很满很好，它会覆盖掉一些它的不足之处，深层去剖析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它的骨架比较空，主要的点就是它的主题我觉得是很乱很杂的，这部作品里面讲到了很多东西，它的主题其实是很不一致的，然后呢没有一个说特别突出的一个主题，比如说它讲到了很多关于 gender inequality 它这个性别的不平等，包括 patriarchy 一个父权的社会，包括还有 beauty standards 就是这个 stereotypical Barbie 它带给 growing up playing with Barbie 的这些女孩它带给他们的什么样的影响，它最后呢又提到说 ordinary women 就所谓的这些 mothers 他们跟 Barbie 之间的关系，就是它提到了很多东西，然后它最后通过这个Ordinary Women 进行一个收尾，就是最后的这个母亲的形象跟那个 Mattel 这个公司提建议说能不能有一个 Barbie 它是做给 Ordinary Women 的，就是他又在说这些关于平凡的女人，就是我其实很不喜欢这种把所有这些很大很 politically correct 的这种主题结合在一起，然后变成了一个特别特别 politically correct 的电影，我其实很讨厌这种方法，就是我觉得你可完全可以就是只通过一个大主题进行切入，比如说我觉得这部电影里面我觉得最成功最可以发展的是它关于 gender 的这个故事这个主题，因为我觉得Barbie 跟 Ken 很值得去通过这个两性关系进行一个深入的探讨，比如说其实我很惊喜的是这个电影它给我们看了 Ken 的视角，因为我们知道在 Barbie 跟 Ken 这个两个角色当中其实 Ken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很不重要的一个角色，然后 Barbie 才是那个主角，但是在这个电影里面它是给我们看了 Ken 这边的视角，甚至我觉得 Ken 的视角还挺多的，甚至大于了 Barbie 的视角的重量，我觉得这个是做的特别好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可以只保留这一块，然后把其他的那些特别是我觉得这部电影里面最失败的地方是这俩母女的故事，就它其实给这俩母女挺重的一个故事量的，就是包括一开始说这个 Death Barbie 的产生就是因为这个妈妈她画了这个 Death Barbie， 我其实很不喜欢这个概念，因为我觉得这个概念它对于这个故事本身没有任何的关系，就它是一个没有任何支点的一个概念，就是它非常非常 random， 我甚至不知道它这个想法是哪里来的，就是这么的突然，母女两个的这个戏份可以完全的删除，我觉得这两个人对于整个故事他没有任何的帮助，除了你可以说比如说他最后去反洗脑这些被洗脑的 Barbie 的时候他们可能带去了一些就是在真实世界里面他们女性受到压迫的受到父权社会压迫的一个经历，他们把自己自身的经历讲给了这些 Barbie 听，那除此之外我觉得他们两个的 这个戏这个故事情节是可以完全没有的。我甚至觉得整个故事就可以从 Barbie 去真实世界，比如说他有一天他怎么变成了扁平足，或者说他整个身体怎么被这个真实世界里面玩他的那个女孩子给也把他给搞乱了，比如说把他头发搞得很乱，把他衣服搞得很乱，跟那个 Weird Barbie 一样，然后他要去这个真实世界里面去跟这个女孩子进行一个比如说讨论辩论，说你不能这样对我怎么怎么样。然后呢他在这个真实世界当中跟 Ken 一起去的过程当中呢，他们都观察到了说这个父权社会怎么样的，然后 Ken 把这个再带回来。反正就是你可以完全只是这样，只是 Barbie 跟 Ken 之间的一个 conflict， 不需要再加入任何真实世界里面的母女两个，然后他们俩母女一开始关系又不好，然后通过这个种种的 adventure， 他们最后又什么关系又变好啦，然后这个女儿也发现了她妈妈的价值，然后他们的关系变好。反正我觉得这一部分真的非常非常多余，然后把整个故事都带去了一个很奇怪的发展方向，我觉得是可以完全完全不需要的。我很讨厌电影当中有这种说教的洗脑的成分，但这个电影它真的把这个说教做到了极致，它真的完全不掩盖它这个说教的本质，他就完全的把这一部分拍出来了，就是这个妈妈在那里进行给这些Barbie 进行一个洗脑式说教。本来是一个挺好的电影，然后到了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已经坏了，就已经没有救了这个电影。所以我对这个电影的整个想法非常的复杂，就我挺喜欢这个电影的，但是它有一些部分真的是非常的多余，然后很烦。我很讨厌在电影当中听到很多的这方面的台词，你在教育谁？就是当然你可能说这个观众里面有些男性，然后你想要什么做一个意识觉醒，然后让这些男性也都站在 feminist 的队伍当中，但我很讨厌电影被这种政治概念完全的给 take over， 我觉得这个是失去了艺术的本真。然后我不觉得一个电影它需要站边，站一个具体的观点，一个位置，一个正方跟反方，所以我不觉得需要一段这样的很文本式的说教戏，太太糟糕了。 OK， 这个就是我对 Barbie 这个电影的看法，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如果你看过 Barbie 的话，没有的话非常建议你去看一下。
Hey Barbie, can I come to your house tonight?
Sure. I don't have anything big planned, just a giant blowout party with all the Barbies and planned choreography and a bespoke song. You should stop by.
So cool.
You can find me under the lights, diamonds under my eyes.
This is the best day ever.
It is the best day ever. So is yesterday, and so is tomorrow, and every day from now until forever. You guys ever think about dying?
When my heart breaks.
Some things have been happening that might be related.
When my world shakes.
Cold shower.
Ooh.
Falling off my roof.
Ah!
And my heels are on the ground.
Flat feet!
What do I have to do?
You have to go to the real world.
You can go back to your regular life, or you can know the truth about the universe. The choice is now yours.
The first one, the high heel.
You have to want to know, okay? Do it again.
Closer I am to find. Closer I am to find.
I'm coming with you.
Okay. Wow, this is the real world. What's going on? Why are these men looking at me?
Yeah, they're also staring at me.
Barbie in the real world. That's impossible.
If this got out, this could mean extremely weird things for our world. This would be catastrophic!
We haven't played with Barbie since we were like 5 years old.
Oh.
No one rests until this doll is back in a box.
Humans only have one ending.
Get that Barbie!
Ideas live forever.
No, I won't let you do just one appendectomy.
But I'm a man.
But not a doctor.
Can I talk to a doctor?
You are talking to a doctor.
And I need a clicky pen?
No.
A sharp thing?
No.
There he is. Doctor!
Somebody get security.
Is Barbie if you're still in doubt?